啊，今天呢，这个很特别啊，在进入我们这个历史书导论的查经的时候呢，我也想先讲一讲这个两件事情啊，或者是其实也是同一件事情，这个这个我们团契里的这个邢爸爸的女儿啊，这个乔曼在泰国呢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小多多啊。这个我看到是5月27号啊，就3、4天前啊，他写了一篇文章，记录那个晚上，里面有一句话，我想，这个让我们印象都非常深刻啊，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在，孕育是生的这个讯息啊，但那一种疼痛又分明是一种恶魔般死亡的力量，或许生死是同一扇门，无论走向死亡还是新生，都要穿过它啊，这里特别讲到生死是同一扇门啊。然后呢，就在今天的凌晨啊，就在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团契另外一位弟兄也迎来了他的这个孩子啊。我们这位弟兄的名字叫做鸠苏亚，就是翻译出来就是约书亚啊。今天我们一开始要读的历史书的第一卷啊，就是约书亚记啊。那我现在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这样的两个消息是什么样的感动啊？那我只知道这个不是单单的巧合，因为神的时间呢，从来都是精准的。一个叫约书亚的父亲，在今天凌晨迎来了新的生命。3000多年前，另外一个约书亚，在神的呼召之下，带领着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啊，踏上了一片全新的土地啊。那乔麦姊妹的那句话啊，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历史书的写照啊。这个历史书是怎么样写照？历史书的800年间啊，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穿过那扇生死之门啊，从埃及的死走向迦南的生啊，从王国的荣耀走向被掳的黑暗，又从巴比伦的废墟啊走向归回的重建啊。每一次呢，都是好像是走向死亡，但是每一次神又在那扇门的另外一边，就是有在这个生的门、生命的门在等着我们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打开这800年的故事啊，历史书啊，一起走进去看一看神在这800年间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啊。我们看看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做什么事情啊。我就找到两节圣经作为我们这个导论的开始啊，一个是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还有呢是尼希米记的8章第10节，不要忧愁，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作为我们的力量啊。看这是两个孩子出生。我们就记住我们今天要开始历史书的这个导论了。那首先我们要分享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历史书啊？什么是历史书？我们这个中文的顾名思义啊，中文的顾名思义就是历史关于历史的书啊。但是在希伯来圣经的传统当中呢，历史书是被称为前先知书啊，那前先知书包括哪些呢？包括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的上下、列王记的上下。那这个名称啊，其实往往是背后有意义的啊。那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其实告诉我们，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历史的记录啊，同时也是先知性的记录啊。也就是说，用历史的事件来传讲神的话语，宣告神的信息啊。那基督教的正典当中呢，通常呢将历史书的范围扩大，加入了这个路德记，加入了历代志的上下，还有以色列记、尼希米记，还有这个以斯列记啊，所以加起来总共是12卷啊。那这12卷呢，这个跨越差不多就是80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从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啊，大概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一直到被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就主前差不多4、500年的这个时候啊，所以总共差不多是800年左右的历史啊。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历史书，这个它的宏观结构是怎么样的？每一卷书它的核心主题，它的历史时期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时期啊？那首先，当然第一卷书就是《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呢，就是当时这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名字啊，他是作为第二代的这个领袖啊，那他的主题就是进入到应许之地啊，那它的历史时期主要是在主前1400年到1380年左右啊，120年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时期主要是征服迦南啊。那接下来是四世纪，四世纪里面呢有不断的巡回的这一个被虐与拯救啊，这个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就呼求神，这个呼求神之后，神就拯救，拯救之后，哎，他们又轮回到这个被虐当中啊。那这个时期呢是四世的时代，主前1380年到1050年啊。四世纪之后呢，有路德记。路德记呢，好像是个插曲一样，插入在四世的时代啊。那讲的是呢，忠信与救赎啊。我们知道路德是非常忠信的一位啊摩押女子啊，但是在这里呢，代表的是救赎的一个故事。在撒母耳记的上下，我们看到的核心主题是我关于王国开始建立啊。那主要就是扫罗啊，历史时期主要是扫罗和大卫的时代。然后呢，进入到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呢，主要讲的是王国的兴衰与这个灭亡啊，讲的是从所罗门到被掳的时期，啊，主前970年到主前的586年啊，那历代志的上下呢，时间的顺序上跟撒母耳记、列王记是有平行的啊，那它的重点呢，讲的是神学角度来重塑王国的历史啊，所以时间上有重复，但是它的主题啊，这个稍微有所不同。然后接下来呢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讲的是归回与重建啊。那么对应的时期呢，就是被掳归回的时期啊。那最后是以斯帖记啊，讲的是流亡当中的护理。那对应的时期是波斯的时代，大概是在主前480年左右啊。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大概的宏观的结构，那么在宏观的叙事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哎，有一个差不多是成为这个 W 型的一个旅程啊。那这个旅程为什么称它为 W 型呢？是因为这里刚好会有这个高峰，会有这个低谷啊。如果说进入应许之地啊是一个高峰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这个低谷就是在四世的时代，因为四世的时代的巡回是被虐受压迫，然后呼求拯救再被虐啊这样的一个重复的时代啊，这个所以我们说它是进入低谷的时候，然后呢进入低谷之后呢再有一个高峰，就是大卫王国的这个荣耀的时期啊，大卫王国的荣耀时期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神与大卫立约啊，那在进入第二次的这个低谷，这个是在这个主前722年北国亡国之后那在北国亡国之后，以色列人当然是经历了这个分裂、堕落跟被掳啊。那最后呢，是第五个部分，是指未完的这个盼望，有从归回到重建啊，大卫之约的应许啊，那位永远的王还没有来，所以呢，还是在等候，还在这个盼望当中啊。这个是如果从大的叙事来讲的一个 W 型的一个旅程，这个我想可以帮助大家来记忆啊。这个想到这个 W，就是这个历史书当中的经历高峰，也有经历这个低谷啊。那这个是我们简单来看这个历史书的一个大的一个叙述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核心的神学主题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历史书其实我们从它的希伯来的这个名字当中知道，哎，原来也是跟先知书有关啊，被称为前先知书。所以呢，这个神学主题当中呢，其实可以从这个生命记的史观来看啊，生命记的史观是强调神的这个命令啊，所以呢，这里呢体现出一种顺服啊到蒙福，被虐有这个刑罚， 哎，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啊。那这个呢，其实不是指一个机械的因果报应，而是指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逻辑。神在生命记28章啊，已经告诉过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学过圣经啊。如果你遵行的话呢，就会有门徒；如果背离的话呢，会有这个刑罚啊。这个摩西呼天唤地的，把这一个生死祸福呈现在我们面前啊，所以我们就要选择生命啊。那么，生命记的时光呢，不是最后的话，因为呢，即将啊，即使在黑暗当中啊，我们看到圣殿被毁，百姓被掳的时候呢，其实神仍然没有完全的丢弃以色列啊，就像啊，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座山代表着咒诅，代表着刑罚，但是神还是有恩典在山的上面啊，有设立了祭坛啊。那同样道理，列王记下的最后一段啊，这个犹大王约雅敬在巴比伦被抬举，在王面前吃饭啊，这个也好像让我们看到一个虽然是微弱，但是是真实的一个盼望啊！即便是在最黑暗的角落当中啊，仍然让我们看到那个光明的曙光啊，就在前方啊。第二个核心的这个神学主题呢，就是关于神的同在啊。从约书亚记的约柜到所罗门圣殿的建立，到圣殿被毁，到约柜消失啊，历史书呢有一条引线啊，就是神的同在到底在哪里？我们前面讲到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啊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啊有会幕有约柜啊，都是代表神的同在，还有神的啊这个同在，透过云柱火柱跟以色列人同在啊。那么从历史书开始，约书亚开始，哎，神的同在在哪里呢？啊，其实虽然有这些啊可以看见的这个物啊，但是呢，神的同在其实不是依附于建筑物，因为什么？因为圣殿可以被毁，约柜啊可能会消失不见啊，但神对他的百姓的同在呢，是通过约啊，这个约是建立在心里的这个约来保守的。当然不是透过这个建筑来维持啊，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的观念要有冲击啊。我们不是依据某一个教堂的建筑来维持我们的信仰啊。那在这个神学当中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啊，其实就会有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呢离开圣殿，但是又会归回啊。以西结先知里有这样的预言啊。那么新约里面呢，也讲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这个也是互相的呼应的地方啊。那第三个神学核心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大卫之约啊，《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16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必永远坚立，你的宝座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啊。”这个是这个历史书里面又是一个其中一个神学的这个核心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从这个大卫，神对大卫所说的这个约啊，其实都是在这一节圣经当中被评判啊。后面的每一位的以色列王，其实都是在这个应许的光照之下被评判，也就是他是否像大卫一样忠心啊。这个是列王记啊，给每一位王的这个记录，都会拿这个王跟大卫王做比较。那这个应许呢，在历史书里面没有完全实现，要完全实现在哪里呢？其实，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一开始先读新约的，新约翻开马太福音第1章的时候，你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就找到答案。这里在家谱里面会有一节圣经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在那个时候就真正的这个应验啊。那最后一个核心神学主题呢，我们可以从先知的声音这个去切入点，作为切入点啊，因为在历史书里面呢，贯穿着大量的这个先知的这个身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以利亚啊，以利亚一个人跟400个巴黎先知斗法啊，还有以利沙啊，求这个主给你的灵加倍的到我这里来啊，这个以利亚啊，以利沙，然后有呢这个拿单先知啊，拿单先知在王面前指着这王的不是啊，这个也是很给我们现在的这个传道呢，或者作为神的仆人要学习的地方啊。那这些先知呢，他们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良心啊。 啊，是社会的良心啊，是王国的良心啊。当王啊，或者是政府首领走偏的时候，现在就站出来啊，站出来责备啊。我们知道拿单现在责备的就是大卫王啊。那先知的存在呢，就提醒我们啊，历史不是盲目的运转，而是神借着先知在那里历史当中在讲话啊，并且呢，在呼唤他的百姓要回转啊。那第五个方面呢，我们看一看历史书与新约啊，这个应许的轨迹。历史书呢，其实不是旧约的一个附录，而是整个旧恩历史的中段啊。因为为什么说它是中间的中啊，中段呢？是因为它是连接摩西五经的应许跟新约的这个成就啊。我们历史书要开始的第一讲就是约书亚啊，约书亚记啊，约书亚啊，这哎，我这个蛮奇妙的。昨天认识一个新朋友啊，这个他名字他倒不叫约书亚，他说刚好要去这个约书亚国家公园啊，又是约书亚啊。那今天我们说的那个其中一个小婴孩啊，他的父亲啊，就是我们的你传道啊，他的英文名字也叫约书亚啊，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其实是跟新约里面的耶稣啊，其实是同一个名字啊，只是不同的这个文啊，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啊。这个约书亚跟这个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啊，代表的意思就是耶稣亚，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那么在旧约当中，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地上的迦南，那新约里面的耶稣带领我们要进入属灵的这个安息里面啊。那大卫之约啊，在耶稣的身上就得到了终极的这个成就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永远的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直到永远啊。还有呢，讲到这个圣殿的毁坏与重建啊，那这个圣殿的毁坏啊，圣殿的毁坏，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当中已经被毁坏，尽管后来又重新建啊，这个新约的时代又重新建啊，但是还是最后在历史当中又是毁坏，大概是公元70年的时候啊。那这个其实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是说你们拆毁这殿，但是我3日内要把它建起来啊，并不是指那个石头的那个殿。是以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为殿啊，这个3日后的这个复活。那么这一个历史书也讲到归回与重建啊，这个其实也是末世复兴的一个预表啊。神呢是散落的百姓要归回，正如他始终向万民要归向这个基督一样啊。那么第六方面呢，我们来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带着钥匙来读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要进去啊，这个比较困难啊。第一把钥匙是什么呢？第一把钥匙呢，就是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不要只读英雄故事，还要在这些故事里面读到神啊。历史书里面有很多好像会令人这个热血沸腾的这个英雄故事啊，比如说约书亚的征战，基甸的300勇士去征战这个米甸人啊，大卫战胜歌利亚啊，那真正的主角呢，其实不是这些人，而是神啊！你想想看，大卫是那么的这个，相比歌利亚来说啊，歌利亚是巨人啊，大卫是个牧羊人啊，怎么可能打胜呢啊？但是这些故事的背后呢，其实都在问：哎，神在这个故事里面做了什么啊？这个是我们要来思想的。那第二把钥匙呢，不要只读胜利的啊，也要去读那些失败的故事啊。历史书里面有很多让人心痛的失败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大卫战胜歌利亚，大卫战胜扫罗啊，但是大卫什么？大卫也有失败啊。那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失败，比如说参孙啊，参孙也是堕落啊。扫罗一开始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国王啊，但扫罗的悖逆也是非常明显。还有所罗门王求智慧，但是晚年的话呢，这个受这些外邦的偶像的这个影响啊，还有呢，这个北国南国的灭亡，都是似乎让我们看到失败。失败其实也是一个功课的学习啊，从历史的失败当中看到神的这个拯救，也看到人的这个败坏啊。第三把钥匙呢，就是 记住神的约啊，这个约很重要。这个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对约啊，经常的被提起啊。历史书里面的每一个事件啊，其实都会回到约上面啊。这个约有什么约呢？有亚伯拉罕之约啊，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向他们所许的这个应许之约啊。那还有呢？还有西奈之约啊，摩西在西奈山上颁布这个十诫啊，颁布律法之约啊，还有呢，大卫之约啊，这些都是约啊。神守约，人有的时候就守不住这个约啊，但是神呢，仍然是信实的，仍然是守约的啊。这基本上就是历史书的这个主旋律啊。那第七方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历史书的属灵信息啊，给我们今天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属灵信息啊？所以历史书呢，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啊，不要只是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是2000年前的古代中东的这个历史啊，但是同时呢，给我们来说，中国人说这个以史为鉴啊，可以知得失啊，其实也不单单是指得失了。其实也可以造福我们自己啊，比如说四世纪，哎，四世纪有很令人心碎的这个循环啊，被虐受苦，不求门救，再又到了这个被虐，哎，似乎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写照啊，这是要对我们警醒的。然后呢，这个大卫在撒母耳记12章里面有讲那句“我得罪了耶和华”，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需要悔改的人，在神面前最真实的要讲的啊，这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得罪了神，得罪了耶和华啊。以利亚在旷野的时候，这个说我死了吧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忠于神啊，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战胜这个400个巴利先生，他觉得都自己了不起，所以当那个王后耶洗别说要来捉拿他的时候，哎，他的小小心脏就受不了了哈，这个，失去了信心，就连夜逃跑啊，而且跑得很远，对吧？这个长跑的选手，马拉松选手可能跑不过他啊，跑了40昼夜啊，这个后来觉得不想活了，就要死了啊，其实这个以利亚的故事啊，也是我们的故事啊。服侍者有的时候也会精疲力竭啊，这灰心丧志啊，其实是很需要这个神的温柔的那个声音啊，对以利亚说话，对我们说话啊。所以历史书是在告诉我们，神在历史当中啊没有缺席，他在每一个这个历史的朝代的兴衰里面啊，其实在每一个先知的呼唤里面啊，在每一次的百姓的悔改跟回转里面其实他都在场啊，而且今天他也在场啊，他可能也是陪着我们在一起读这个历史书啊。好，那我们要即将进入历史书的第一卷的第一章啊，这个周二开始我们就要打开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一章啊，神对约书亚说的第一句话，我相信也是他今天对我们说的。他说：“我怎样应许摩西，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啊！神怎样与约书亚同在，也照样的与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啊！所以，神继续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800年的历史啊，从这句话开始，我们新的旅程，我相信也是从这句应许的话，耶和华的神与我们同在作为开始啊。那我最后呢，再做一个金句的推荐啊。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金句的推荐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记圣经啊，我们能够结合起来啊，结合那卷书啊，或者结合那一章或者是结合到我们处境啊，就更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心里，昼夜思想啊。约书亚记呢，我们就记这一节啊。这个好多金句啊，你可以选啊。至于我家，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四世纪的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哎，记住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四世纪大概在讲些什么。他们在任意而行。路德记里面啊，路德记里面，路德说， 对她的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啊。”还有呢，《撒母耳记上》啊，讲到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撒母耳记下》，你的国。啊，你的家、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宝座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啊！这个是对大卫讲的啊。那历史书列王记上18章21节啊，讲到你们今日要决定是侍奉耶和华还是侍奉巴利啊。列王记下啊，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啊。这是列王记下啊，这个说明这个列王的时代啊，他的这种风起云涌。再看历代之上，历代之上我们也记一节圣经啊，讲到历代之上16、25节啊，耶和华本为大，当受称颂，他的大无法测度啊。历代之下7章14节。啊，我的子民若是称我名下的，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这个是历代之下。那再看最后的是3卷，我们也记他们的要节的经啊，以斯拉记啊，我们记第8章的31节，耶和华我们神的手帮助我们。他使我们脱离一切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啊！愿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喜乐，是因耶和华而得的那个喜乐的力量啊！喜乐的力量，尼希米记第8章第4节，还有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遇到大遭患难啊！这个民族啊，危亡之时以斯帖站出来啊，因为他的舅舅对他说啊，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时机吗？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位分，我们现在的专业啊，我们现在的能力啊，或许就是我们现在趁着白日服侍神的好机会啊。好，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啊，这个学习这个历史书啊，这个12卷书啊，这十二卷书，这12节的圣经，其实就是一幅这书的缩影啊。约书亚的这个立志，到4世纪的警告，再到路德的这个忠信，再到大卫之约的应许啊，再后面是到以利亚的抉择。再到西西家的祷告啊，到历代志的这个复兴啊，到归回后的喜乐与力量，以至于最后到以斯帖的庇护者啊，12节圣经800年都是讲到同一位神啊。好，感谢主啊，历史书导论的分享啊，我到这里啊，听听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历史书啊，我们进入到历史书。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最近有好多的这个啊，这个信二代的出生啊，或许也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啊。这个历史当中看到的，不单单是人啊，还有这个神在背后掌权，神在背后引领，神借着这些新生的婴孩啊，给我们都是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盼望啊，满满的应许。
牧师啊，今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琳达和 Joshua 的孩子出生，我觉得真是我们开始着历史书和约书亚记的一个最好的礼物。今天还是六一儿童节，
对，我看到了你
呀，
的6一儿童节祝福。
对，我也是觉得真是啊！我昨天在编辑那个荞麦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特意悄悄的在最后加了一句经文哈，用耶稣的智慧和身量那个长成啊长大，我就觉得好大的祝福。刚刚 听你讲的也是。一般来说，我小时候可能我学的那个历史书，有的觉得它都是比较枯燥的一些历史事实的陈述。但是，我自己前两天不是把《约书亚记》没忍住就拿了2个多小时就把它从头到尾全部读了一遍。哎呀，我觉得真是波澜壮阔的。刚刚听牧师讲这个 W 型也是觉得这个都是有机的那个整体。后面的我不是那么熟悉，尤其是当初的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和历代纪我觉得好像都在说一样的事情，翻来覆去的这个王那个王我看的都晕了。那个，所以对那几卷书我以前都是挺害怕的。也特别期待这次能够跟着牧师和大家一起把它给梳理一遍，把它弄清楚。包括刚刚看到说，牧师说那个历代志实际上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之前的故事，是吧？我以前就很纳闷，说为啥有前面说过的又来了一遍了对，然后把这几把钥匙给抓住，然后牧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我觉得这些好像开始成为我们后面等于要一直写到今年12月底的这个历程上，这一个一个要给我们的这个路灯照在那儿的，然后一路的那个水站，一路的加油都在那儿似的，所以心里特别的向往。然后很期待对我们的信二代，尤其还是信三代林达跟那个 Joshua 他们是信二代。我们从那个5月17号，17号还是15号，那个陈世华姊妹她的那个也是外孙这就是我们打开了信三代在这时候的这一。小段密集的我们的 baby 降生，对，到新弟兄的这个女儿乔麦，她也是新三代，黑麦乔麦还都不是，还都还不认识神，我们也为特别为他们来祷告我相信神一定是有拣选的，他们也都是特别追求智慧的人，然后。马上我们还在等着宇文姊妹的女儿，也是新三代。我
也
觉
是
得这
新
样，
三代，
对
一二
对，
三
这
代
样，
同时通道。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真是
我是
衔
我
接
家里
了。
第一代基督徒。
对对对，那个宇文是第一代，宇文现在还没有孩子，还在等候那个
没有，他们现在就是昨天打了那个催产素，今天还没有发动。
是，我们，
估计应该就是这一两天应该可以生吧。
对，神有他的日程跟时间我们继续为丹丹和宝宝来祷告。我就觉得真的就也是回应了我们《生命记》那个第6章里面刚刚学到的关于传承的那个经文要把这样的话就是跟哎呀，我这个刚醒，脑子不是最清楚，那一段，就是要
教导
跟
儿女啊，
儿
这样
女，
子。
对对，然后起来要说，躺下，起来躺下，在家在路上都要谈论也要戴在额头上，也要挂在城门上，对，我觉得真的是，也是神一遍一遍的在用这些，新生命的降生，让我们看到前方的这个希望和我们自己，教导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儿女孙辈这样的一个职责和传承的这个，对我们的期许，我觉得特别的期待。谢谢牧师，呀，分享完了，
谢谢妹妹的分享回应。对，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要分享的、回应的或者提问都可以啊？我看到今天可能有，新的朋友啊，也欢迎你。如果你要做自我介绍的话，可以有时间简单做个介绍啊。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周也是一样啊，周二跟周四我们都会有分组的时间啊。希望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更多的认识啊。我们目前已经有了4个小组啊。 然后我们的学习的时间都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 Zoom 号啊。这个每天在这个美西时间的早上6点半啊，然后中国时间是晚上的9点半。那么在这个是查经之前，我们会有半小时左右的读经和祷告啊，导读的时间。啊，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要一起的这个回应，或者提问，或者是
新
怎
爸
么讲？
爸，老邢，要不要整两集？哎，我今天听牧师一开始就引用了那个乔麦写在他那篇记录自己如何生产孩子的这个过程的那个文章里的话，也是特别的有触动，因为乔麦写的那几句哈，实际上也是我在读他。读到最早读到他这篇文字的时候，最触动我的话，对，我也很感动。这段话是乔麦刚刚生完当天把它写出来的我是拖了2天才编辑出来。他说："你知道自己是在孕育，是生的讯号，但那种疼痛又分明是一种恶魔般的死亡的力量。"或许生死是同一扇门，无论走向死亡还是新生，都要穿过它。对，牧师刚刚也引用了。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乔麦没有写在里面。他后来告诉我，他这次生产的时候，那个病房的那个房间号正好也是乔麦的妈妈，去世的，生日的那一天。对，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传承在，我想，乔麦的妈妈一定也是特别特别的为这个孙子的这个诞生，这样子的，一定也是特别的欣慰。对，感谢神。
感谢神。刚才，这个妹妹提到那个乔麦讲的那句话啊，这个生死是一扇门啊，同一扇门，无论走向死亡还是新生，都要穿过它啊。我们就以这个乔麦的这句话，我们做一个默想题啊，给大家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份，生命啊，你是站在哪一扇门前啊？你愿不愿意让神带着你穿过这一扇门啊？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讨论题啊。生死是同一扇门啊，走向死亡还是迎接新生，我们都穿过它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扇门，现在正要跨过啊？如果有的话，你愿不愿意让神来带领你啊？好，那，还有其他听众怎么样分享吗？
没有，我就是觉得牧师你总结出来的这个生死是同一扇门，从乔麦的这段里面，我觉得也真是特别的好。我刚刚又回看了一下，对，他当时是在他刚出生的那一天告诉我说，那个我的病房是316，正好是我妈妈的生日，生与死正好是生命的两面，对，谢谢神。
如果引用摩西的话来说啊，生死都沉溺在大家面前，所以今天呼天唤地的跟大家讲，你要选择生命啊，所以让我们选择生命来开启我们的历史书的这个学习啊。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有这个要走生命或者穿越死亡的这个道路啊，其实也是很需要有信心啊，不是那么轻易能够迈过去，所以。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要渡过约旦河的时候啊，这个脚步怎么踏进去啊？他们必须让祭司先把脚踏进去啊，然后脚踏进去之后，水才分开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也一样啊，你真的不能够等到水分开了你才进去，有的时候要凭着信心先踏进去，然后水。在为你分开啊，所以感谢主，求主这样的祝福，保护、引领，也伴随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也一起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圣经的学习，好不好？大家有感动都可以一起来祷告啊。 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新的一天，在这一个6月1号，也在这一个新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开启旧约历史记的这个新的这个学习。我们也为着这些刚出生的这个孩子无论是这个稍早之前的我们的臣姊妹的孙女，以及我们的那个对不起，名字忘记了这个泰国的
兄
那
弟，哇，兄弟
新爸
兄，
爸的那个
嗯哼。
对这个女儿的这个孩子，乔麦的这个孩子，还有我们的这个约书亚你传道的这个小约书亚的这个出生，我们都为他们这个向神献上感恩，也求神继续的这个赐福，也保守玉文姊妹的女儿的孩子，即将在这几天出生，求主也特别的看顾保守，也更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穿越生死之门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来征战，来得胜。感谢主，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天父，我们感谢你，哎呀，这样的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啊，新生命的一个个的降生，我们为为焦希瓦和丽达的孩子向你刚刚出生，今天刚出生的孩子向你献上感恩，还有荞麦、黑麦的孩子，还有我们玉文姊妹的媳妇儿丹丹。马上正要孕育的，还有我们之前和之后一个一个的新生命，主啊，感谢你把这样的新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从孩子的身上更加的来也看到你，也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指引我们，也护佑这些孩子们，让他们长成你所喜悦的模样，大大的赐福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让我们在一起，彼此的为各自的生命来庆贺。主啊，我们为着新生的孩子来欢呼。也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来加油，也为着我们的儿女的生命能够走进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祷告，也为着我，儿媳妇她的生宝宝能够平安顺利来祷告，求神来看顾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来认识你，主啊，就求你借着他母亲的信仰能够。来影响他们，让他们的耳朵能够听到，让他们的心里能够明白，愿意来接受。主啊，求你来做奇妙的工作，让我的家能够成为约书亚之家。谢谢我的主，也谢谢生命跑者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牧者，的祷告。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神。
感谢神。好，那我们一起来记一节圣经，来拍一个合照啊。刚才讲到这个，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觉得这个圣经很好啊。我们再就来记约书亚记24章的15节啊。大家方便的话就打开摄像头，不方便的话你就保留摄像头关闭没关系啊。我来报，然后谁可以帮忙拍？等等啊，
我在手机上，有人在
我在
电脑
手机
上
上
吗？哎，Robin 好像在哎。
，OK，好。老兵方便吗？
可以。
那好，那我来报圣经啊，《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
和我
家。
的家，
我们必
必定
定
侍
侍
奉
奉
耶和
耶和
华。
华，耶和华。
好，
哎，
找好了。
好，谢
啊，
谢，谢谢。
神呀，
好，明天耶稣亚纪见。
大家节日快乐，继续
节日
接
快乐，
力
节日
朗
快
读哈，感谢
乐，
神，对，
快乐，
节日快乐。
好，再见。
再见，
啊，也
拜
有缘
拜。
分来到舞蹈。